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1766走读光影，我是林倩。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哪一部呢？是应该蛮早以前有一部可能蛮多人都看过的电影，就是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片名有点长哦，是日本电影这样。那因为今天这个话题蛮适合女生来讨论的，我也邀请到就是仔仔初音的主持人，也是我好朋友 Aris 来探讨这部片。Hello Aris。
Hello 小倩。
Hey， 你要不要跟听众们打招呼啊？今天台风天。
对啊，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欢迎欢迎有空的话可以来收听礼拜五晚上8点的仔仔初音哦。
够了，现在就是一个利用我的节目不停打你的广告的 feel。 我知道我在默默的计算这件事情，改天你到底什么时候我可以去你的节目打我的广告呢？
好哟好哟，
哎，
欢迎欢迎。
对了，你看过这部片吧？
哦，有哦，我超爱的。
哎，你爱它是爱哪个部分？是他美术是不是？还是哪里？
刚开始是因为美术。其实我自己个人啊，我很爱看歌舞片，就是对对对，就是歌舞的，无论是像宝莱坞啦，或者是像那种红磨坊啦、芝加哥啦，或者是舞台剧啊那种，我都很爱看。所以那时候看到有这种日本，就说诶，也有日本有歌舞片啊，就很好奇这样子。然后看了以后就哇，他的美术又很棒，音乐也很棒，然后整个故事的剧情也是很棒这样子。然后就看了以后就哇，一整个惊为天人这样。
所以你当初是因为你喜欢看歌舞片，然后喜欢这种比较华丽的视觉风格，然后你跟着就是觉得他剧情也是很棒的这样子。
就看了以后其实让你内心还蛮多感触的说。
这部片其实我那时候是单纯有看到剧情，然后它有原著小说，所以我就是去看电影之前大概有看一下它的小说这样子。那对，那它的小说是分为上下两册，然后它讲了就是这个女主角松子的短暂一生。我在那边还是帮大家简单介绍好了，因为这部片有点老，所以我怕有的人忘记。他就是讲说有一个女孩子名叫松子，然后她有一个妹妹。那她妹妹因为天生身体比较不好，所以父亲的关心就会比较集中在妹妹身上。可是松子她从小其实就是非常渴望得到父亲的关爱，可是每次她想要求多一点关爱的时候，他爸都会跟他说啊，你妹现在身体不好，我很烦，我没有什么心情理你陪你这样子。
好可怜哦。
但他爸也没有对他不好，只是他爸的注意力会比较集中在那个生病的女儿身上。然后后来松子他也就是他从小只有做一件事情，他爸比较会把重心放他身上，就是扮鬼脸，因为他爸好像还蛮喜欢看他扮鬼脸。对，就是他有时候做什么事情他就扮一个鬼脸，然后他爸就会噗嗤笑了出来。所以他就是常常用这方式算是讨他爸的欢心这样子。
好可怜哦。
那后来他就故事一路演到说他后来在中学担任老师，他长大了以后。那他有一个学生，一个男学生偷了钱。对，然后这件事情被揭发了。那松子他就是觉得说啊，学生好可怜哦，他如果被就是你知道被判了偷窃罪以后人生就完蛋了，所以他就自己扛下这个罪这样子，偷窃罪。那可是后来因为你知道老师犯偷窃罪就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所以他就被解雇了。那对，然后之后他回到家以后，因为他就是满怀的那种很难过的心情，就回到家以后他爸又骂他，因为他就跟他妹说他暗恋什么人什么人之类的。可是他爸就觉得说诶，你怎么不体贴，你妹那么可怜，每天都躺在床上不能出去，那你跟他讲什么你在外面那种恋爱快乐物语之类的，就觉得他很不体贴就骂他。所以他就离家出走，他就觉得在这个家里不到温暖。然后后来一路上 就跟很多不同的男人在一起，可是这些男人都有个特点，就他们都会对他不好。
太惨了。
这些男人可能有形形色色不同类型，也有那种假文青，然后
假文青，
对，可是其实是靠他吃饭的小白脸。
哦、
那也有那一种外遇的，有妇之夫，然后也有流氓，反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些男人的特色就是他们都对他没有很好，但是松子他还是一直，他就是像圣母啦，我觉得。
圣母。
对啊，然后就一直无怨无悔的爱着他们，那最后他是孤独的死去了。大概这样讲一下，其实我没有讲得很细，因为后面的东西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讲主题再讲就没了。
是啊，
但简单讲就是他最后是蛮孤独的结束了一生这样子。
哦，
我的意思是你没看过吗？
没有，我是在想说，的解析的方式跟我的不太一样这样子。
那你说说看你的好了。
因为像里面啊，你刚刚有讲到说，例如说，他那时候学生偷窃嘛，然后他可能想说啊，那学生假如这样的话，人生会毁掉，所以他就用了就是其他的方式去做解决这样。可是其实我那时候看起来的啦，我自己个人的理解比较像是，因为他其实一个是，当然他那时候经验不多，就是学校的经验不多，所以对于要处理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是也是会，我觉得是比较像是怕麻烦这样子，想说赶快把这件事情处理掉，然后用任何方式。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有做了一些不是老师应该做的事，因为譬如说学生偷窃嘛，然后学生跟他讲说这不是我偷的啦，然后他就要想办法补那个洞啊，他就说哦是其实是我拿的，可是他要把钱拿出来这样。可是他就用一些不好的方式，然后去就是我整个觉得看起来就是他
应该是你说的这样。
对，就是其实是为了怕麻烦啦、就是不想要节外生枝这样。
所以没有要怕耽误学生前途的意思的歌。
就感觉起来并不像是这样，就是他感觉比较像是我自己现在看啦、因为其实那时候看完那部片我觉得非常喜欢，所以其实我已经后来就是还去租了 DVD， 然后连续看了三次这样子。
哇、那这样子我觉得是因为后来他是有跟那个学生在一起，所以我本来以为说他是有点因为喜欢他然后所以才帮他担压那阵，可是听你这样讲讲，我觉得对耶，他应该那时候就是太单纯，然后又觉得这件事情随便解决应该就可以了。
对啊，就是我自己感觉是，应该是想要快点把这件事解决完，可是他又并没有那个，因为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嘛，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然后就赶快就用了一些可能不符合一般正常的方式啊，或是也没有想说要去跟人家讨论，或是没有想说要跟人家一起解决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就自己就想说啊，赶快解决掉啊，不要让人家知道就好。
我觉得他这部片名还蛮好玩诶，令人讨厌的松子。可是问题是，他其实在片里面，他其实对每个人都没有不好诶。去做到别人想他做的事情，就是包含很多牺牲。
像我自己看完那部片以后啊，其实我之前的个性也是属于我觉得这部片非常好，尤其是适合女孩子看。因为像我自己以前也是属于那种会讨好别人的人，就是那种好女儿啦、好女朋友啦、好员工啦那样子。但是其实看了这部片以后哦，我就深深的了解到，假如你什么都对别人好，最后自己的结果会变成一样样的。
所以说，大家讨厌松子的原因是因为你从就是可能从松子身上看到，如果自己不懂得防备啊，或者是不懂得为自己就是去拒绝别人的话，就会变成像松子一样很比较悲惨的下场，所以会因为这样会觉得说他好像是自己体内的毒瘤一样，或者是肉瘤一样吗？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样自己好不堪哦。那 那你的不堪又被导演用的角色给扮演出来，让你看到自己其实好像曾经做过的一些不堪，然后很渴望被爱，可是其实得不到爱那种感觉，所以是因为这样的讨厌他吗？
我觉得他当然里面，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像你想的这么的深入啊，可是我觉得的确像你刚刚讲的，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就是他可能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缺点。那我觉得另外一方面是，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最后这一个令人讨厌的松子，我那时候只是很简单的解读为，就是他后来年老的时候，因为他后来当他每次求爱不果，就是他每次就是去谈恋爱啊，然后最后结局都很悲惨的时候，他开始封闭自己。那当他封闭自己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就是所谓的独居老人，其实是有点像流浪汉那样子的一个，对对对，那样子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当然像这样的角色，也就像大家有时候在看到那个流浪汉，并不是说讨厌他，而是因为他可能身上的味道啦，或是他就是卫生习惯啦，你会本能的就不想要去接近他那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只是纯粹以为他这个片头的名字，就是这个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纯粹是为了讲他说他的我以为是以老年的他来作为一个开场，然后再去对比到年轻时候他的意思那样子。
你现在还是这样觉得吗？
可是我刚刚听你讲完以后，我觉得也许这是另外一种，因为像之前其实也是有一个漫画在讲到说，当你一个人太纯洁的时候，其他人会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对对，就像人有时候没有办法接受太纯洁的人啊，会觉得说在他身上看会有点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他虚伪啊，或是有些人会觉得他太就是太单纯啊，然后人会不自觉的想要去欺负他那样子。我觉得这也许也许你讲的这种想法也是蛮正确的。
哦，就是太梦幻了，太梦幻的人太完美，然后完美到就圣母嘛。
哦，对啊对啊，就像人总是会觉得不喜欢那种太完美的人啊，就会觉得这个人很虚伪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他那个是那个太，比如说什么，例如说太自私啊或怎样，反正就是每个人都会用不同角度去摔死他那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讨厌太过，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太完美啊，这个人太纯洁，可是反而会真的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一定是演出来的，因为根本就太虚伪了，不会有这么的一个，就是你是太装之类的。因为我们压根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是，
就除非他是小婴儿，他没有什么，就他真的就是刚生出来，否则如果是已经大人了，我们会不相信有这么纯洁而无私的人存在，反而会觉得他太装了，他一定是有什么，他一定是很虚伪的这样子，所以压根到底我们就不相信嘛。
对对对，就还蛮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就像我们假如今天走在路上，有一个人突然跟你讲说我要给你1000万这样子，就是说其实是我的钱太多了，我想要把这个每个人让这个世界的贫富能够更平均，所以我要现在从现在开始路上我就要遇到每个人都要发1万块发1万块这样。
然后他就被抓到精神病院了。
对啊，你看假如是你的话，你也会觉得你这怎么回事，你这是有目的的这样子，怎么可能给我1万块这样子。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一本小说，这本小说还蛮有趣的，它是一个名叫冯内果的科幻作家写的，反正我只是顺便带一下，它有一本书叫《金钱之河》，里面就是完完全全是你刚刚讲的状态，就是有一个超级有钱人的儿子，他是唯一的独子，那他这辈子其实可以有花不完的钱，他只要他甚至可以去当总统，就以他家的这种优势。可是他后来就觉得说我要散布我这些家族得到的不义之财，这些都是建筑在贫苦大众所赚来的钱。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松子的一生，令人讨厌的松子。为什么会令人讨厌呢？他究竟是幸福的吗？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他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棒，我想问
哦，什么呢？
就你觉得松子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吗？
我觉得这问题蛮大的诶，就是你觉得毫无意义吗？老实说啊，我觉得世上每个人的人生都这样过啦。那是不是毫无意义？我觉得至少对他自己而言应该不是吧。不然假如这样讲，那全世界人除了那些伟人一样，那每个人是不是都毫无意义？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问他自己。他假如觉得有意义就是有意义啊。我觉得这问题我自己个人是觉得比较对啊，因为我自己不是那么哲学啦，我觉得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假如自己觉得有意义的，就像刚刚谈恋爱一样嘛，像我就是每次都会找到那一种会以对方为中心的男生，那我就是会绕着他一直转一直转这样子。那当然可能其他人看到会觉得说你怎么那么笨啊，或者是你在搞什么啊，你笨蛋吗、哦、或者你干嘛要为了这个男人怎样怎样啊这样。但是我其实在里面怎么讲，以另外一个观念来讲，我跟他在一起我不用做决定，其实我是很舒服的。
哦，
对，
所以你没有喜欢做决定就对了。
就是我其实不是属于，这当然也是我自己个性关系啊，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当一个懒惰啊，或者是对，就是我自己讲好听一点叫做妹妹型的女人嘛，就是反正哥哥叫我做什么我就哦好啊就去做这样，就是一个是懒惰啊，一个是其实也很多事情不想要那么花大脑这样。
刚我们从松子聊到了那个这个社会是不是没有办法接受太完美的事物哦。对啊，我看到就是我松子他其实不符合都市的丛林法则，对不对？
哦，对，
你看现在我们不是出了社会以后就会慢慢的学习说哦，原来人要爱自己，然后你要懂得就是说付出跟回馈之间要有个比例嘛，你不可能对一个人一直是付出付出付出然后他都不回馈给你，这样不 OK 的。可是松子好像就是这样，他甚至还跟就是他的朋友说就算要跟他一起下地狱也是我的幸福，因为他说跟一个黑帮小弟在一起。
没错，
所以他是，你觉得他在想什么？他是因为太孤独了吗？还是他到底是怎么样？
我那时候看完的感觉是，我觉得真的是他太孤独了，觉得他内心有一个很大的渴望，然后那个渴望是会让他必须要有大量的很强烈很浓烈的爱情他才能够感觉到他是活着的这样子。
可是他遇到的人也没有对他有什么强烈浓烈的爱情啊。
就例如说是像他刚开始遇到怀才不遇的作家那样子。那这个作家其实对于他的爱情就是应该说他感受到被人家需求，就是他必须要被需要的，然后他必须要那个爱情是，我觉得这其实还蛮能够理解，就是在少女时代，像我们自己的少女时代啊，因为可能看过很多漫画啦、小说啦，或者是就是一些这种偶像剧，那你可能就希望说别人会跟你讲说什么啊，你是我的唯一啊，或者是然后。就天长地久啊，然后就就不惜一切的啊，就算放弃全世界也只要你之类的，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之类。那我们就会因为社会都会很歌颂这种事情嘛，所以每个女生都期待自己是一个能够让别人放弃江山只去爱她的女人。
我觉得是童话把女人害惨了耶。因为童话故事女生小时候都开始看嘛，我们就看什么白雪公主啊，然后什么美人鱼或者是之类的，那
对啊，
就会看到说里面那些灰姑娘 他们都被、嗯、就是他们很倒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白马王子，
对，
然后或者是说
对
像人鱼公主，她就是很牺牲的去救了她心爱的王子，然后就很唯美这样子。
嗯，
所以女生就会长大后，当那个她对自己未来是茫然的时候，她可能就会下意识希望有一个爱情，就是有一个白马王子冲出来，然后扮演一个救她的角色，嗯、把她从那种困境当中带走。就可能说有一个男人他对你很好啊，然后他出现以后他就会照顾你啊，那你就跟着他就对了，他会给你一个安稳的生活，
对对对，
然后以后你就、嗯、你知道就是你会有个新的开始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父系社会的那个社会下面体制下，像我们女生，像我刚出社会的时候啊，一样跟我另外一个同学是，我那同学是男生，然后我是女生嘛，那我们一起出去工作、嗯、那其实我们俩程度差不多，可是他可能一进去他就是25000，那我可能进去才21000而已。就因为、
哦、
对，就是可能像这种，或是像升迁也是啊，男生就比较容易升迁啊，那女生的话甚至可能有一些老板会担心说，诶，你们女生未来就是会生小孩啊，然后生小孩以后就会离职啊、
嗯、
所以他甚至会不敢雇佣女生的员工。
没错，我以前在、嗯、就是也是大概20多岁或者是30出头的时候，我去面试，我有直接被老板问过说，你有要结婚吗？你、
哦、
然后我就说我目前单身，但是我不晓得。他说你要跟我讲啊，因为我如果聘用你以后，结果你马上就结婚生小孩、
嗯、
那怎么办之类的。
啊，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说你可能员工刚来没多久，也许半年或几个月，然后你就跑去结婚、嗯、然后你就怀孕，然后接下来他可能就是要给你放那个产假婚假什么的。
对啊，
然后也我觉得像我自己到28、29岁的时候，其实不要说老板，连同事都会一直跟你讲、欸、每个人都会跟你说，哎呀，你就赶快找对象啊，你现在再不结婚、嗯、或者是说假设那时候有对象有男朋友，他就会说你赶快叫你男朋友娶你啊。 女人就是这个年纪还就是赶快嫁一嫁，工作什么的，哎呀不重要啦，反正你老公养你就好之类的。
对对对，就很多像这样的束缚在吧。所以我觉得对女生而言啊，像那时候的确我在20几岁的时候，我的部落格上面啊，就那时候还是在写部落格网志的年代啦。
嗯，
那时候我的部落格上就很多心情文章都是恋爱的。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男性的朋友就跟我在那边就嘲笑我说，就说你怎么每次都是你恋爱的。我就很认真回他说，我说没办法啊，因为女生在工作上就是有很大的劣势，那她就只能在恋爱上面认真的谈恋爱啦，那不然又怎么办？
因为我觉得整个社会其实是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支持女人去很就是说女生好像如果你追求事业成就好像其实有点负面的标签，就是会说啊，你可能就是女强人。那女强人其实强不强我们不知道啦，可是为什么男人努力工作就不会被叫男强人？女强人的意思是说你是一个工作上能干，可是其实你私生活都是一个很孤单的女人吗？
嗯，对，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还蛮见仁见智，不过的确女强人这个名词好像对于或是工作狂这个名词对于女生来说不是一个就是包的一个意思吧。就像你看那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啊、
嗯、
里面女主角也有讲说，假如我的老板是男生大家都会夸赞他，可是就是因为他是女生所以大家才在那边一直搭背然后讲些有的没有的这样。
而且女人如果在工作上有成就，或者不要说有成就，就是她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那她就会被质疑她不是一个好妈妈，她可能没有办法是一个好妈妈或好太太吧。
嗯，我觉得这个时间分比也是有差啦，因为对男生而言啊、
嗯、
例如说今天小孩生病了，人家大部分都会认为妈妈应该要带她去看医生。那假如妈妈没有带的话、
嗯、
别人就可能会质疑这样。可是假如今天小孩生病了，爸爸有没有那个义务要带他去看医生呢？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宽度会比较大。
嗯，除非他是单亲或是他 他太太出之类的、嗯、不然我觉得通常也会优先当小朋友问题时候一般都是优先想到说打电话给妈妈找妈妈这样子吧。
嗯
嗯，那为什么我们要就是其实像松子来讲他就是不管他就是不顾事业吧。
嗯，对，
他的人生就是完全的奉献给他的爱情。
是，
可是他有幸福吗？
我觉得在某些时刻他应该是幸福的。我觉得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幸福啊其实都是见仁见智，就是你的幸福不一定是我的幸福的。
嗯，
那我觉得每个人的走的道路都不一样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看小说看漫画嘛，那就跟小说里面讲到每个人的道、
嗯、
我的悟道跟你的道是不一样的。对啊，所以天下可能有非常多什么十二大道这样，那是小说用词啦。但是、
嗯、
我觉得重点就是我的道路是跟你的道路是不一样。那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不用做任何比较啊，因为每个人的走的路都不一样，每个人要修行东西都不一样啊。
所以你觉得松子也许是幸福的吗？
嗯，他应该在某些时候他是非常幸福的。
嗯，他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信徒耶，只是他信的是恋爱教。
对。
然后不管对方是谁他其实无所谓。反正他就是信奉爱情就对了。他就是在专心的去信奉说这件事情就是爱情的伟大，然后他很虔诚的去为爱情这件事情付出。
而且我觉得他选的人也是有差异吧。就是像我自己啊，我以前在谈恋爱的时候，那其实我的爱情是有还蛮多波折啊，或者是有很多起起伏伏。那时候就有同事就说，哇，怎么那么夸张啊？然后后来他就、
嗯、
有看到我的那个男朋友的照片或什么的，他说，嗯，我大概理解，因为你都是会去找那种，感情比较激烈的啦，或者我可能会跟人家讲解一下我跟我男朋友发生的事情，他就说，哦，因为我都会找那种就是感情情绪起伏是比较大的男生，或者是就是属于比较强势型的男生，
嗯，
就是那种就是啊叫你做什么就会，他会比较喜欢去，我自己是觉得是哥哥型的啦。就是会比较、
哦、
对对对，会照顾别人，但是有时候也会帮人家做决定的那种人。
嗯，
对，那这是我自己喜欢的类型，所以相对而言我就比较容易在感情上的波折是比较大的。
诶，可是他如果会帮你照顾得好好的，你也愿意接受他的照顾，有什么不对呢？
对啊，所以我自己不觉得我是不幸福的啊。
哦，但是你的朋友会觉得这样不好吗？
这就是看每个人的想法，因为像有些人他就是喜欢平平稳稳的爱情嘛，
嗯，
就是像有些人他就是可以接受说比较软的男生啦，或者是可能是那种所谓的怎么讲呢，可能每天呢都是这样子过啊，然后、或是平平淡淡的也是一种不同的幸福啊。那有些人是喜欢就是诶两个人在一起也许不用任何的言语，只要坐在一起看书就会觉得很快乐啊。
嗯，
那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哦，了解你的意思。所以你就是觉得在你的角度看来，松子也是并不一定是不幸的，他应该其实也是有幸福的这样子。
嗯，对，但他的他一定也是觉得有满足到他内心的某一块，他才会继续下去嘛。不然的话，怎么可能？就是、对啊，讲今天一直被人家打，然后你都没有满足，就像玩游戏一样啊。假如我今天玩游戏都没有满足到我内心的一些东西的话，那你也不可能再继续玩下去啊。
可能他，我不知道啦，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我自己是觉得他后来离家了嘛，因为松子他后来就离开家里。然后他在家里从小其实是比较没有得到关注的那一个，
哦，
所以我觉得可能他这是一种他求陪伴的方式吧。
嗯，
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讨论哦。
好。 好。
如果有一个人去为别人做太多，他是一个可怜的人。
就是做到这样子的地步的话，我的确我会觉得他是可怜的。
像松子那样是太 over 了啦，其实他那样他会变改编成电影，就是代表他是一个 over 的事情。如果他不 over， 他就不会变成电影嘛。如果只是说，大家很就是家事都是他做啊，老公只是不帮忙而已，这个我觉得可能不会变成电影哦。
哦，就变另外一种不同的，可能变偶像剧。
我也不知道，反正付出会吧，我觉得付出是一种相对论吧。应该说有的人觉得像他最后有说他是引用那个太宰治啊，日本作家太宰治的话，他说虽然对于人类我充满畏惧，但如何却也无法对人类死心，于是我靠着搞笑这根细绳维持住了对人类的一点联系。这是日本作家太宰治的中的一句话。那搞笑在这边也可以延伸成别的事情，有的人是用搞笑嘛，然后有的人是付出，那有的人是做好，比如说好女儿、好爸爸、好好什么、好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多多少少吧。如果说换算成，就是你把爱情换成别东西，比如说也有人为了老板尽心尽力当一个非常好的员工，是一个就是无怨无悔的员工。这样也是一种信仰啊，是
没错，
维持，这是他认为的一种信仰。那甚至也有人被老板剥削啊，就是可能薪水也没有那么多，可是他基本上是24小时待命的，那是加班费。那这也是
老天是说你吗？
没有啦，你都误会我了。没有，真的不是。并没有那样子，对啊。
小天要小心身体啊，我都很担心你说。
谢谢。那我想听到这边各位听众朋友也了解，就是林倩真的是一个工作很辛苦的潘雅郎。那我在这边也欢迎各位就是尽量的留言提供给我钱多事少离家近的这种工作机会哦。那如果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非常感谢你。那欢迎到我的粉丝团留言提供这样工作机会，事成之后我一定会重金答谢，再麻烦大家了。其实我觉得像松子，他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只有一件，就是他喜欢错的人。问题不在于他过度付出，我觉得问题是他付出的对象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他今天付出的对象是一个好男人，然后那男人也懂得珍惜的话，我相信他应该会过着一般人心目中所谓平凡，也不要讲平凡，就是一个幸福普通的幸福的生活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个性使然吧，就像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喜欢坏男人的类型，所以对，当遇到好男人的类型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没有办法那么去喜欢他，就会变成是会感动但是不会行动这样子。所以
鼓励天下坏男人
没有，当然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会开始反省自己啊，就是我自己会反省自己这样。可是就是像他里面，他不是也有跟一个算是叫什么理发师吧，我忘记他叫什么，
有一个理发师，
就是对，然后他就是喜欢上这个理发师，也不是刚开始没有喜欢了，他就纯粹就是因为他之前都喜欢那种感情很浓烈的男生，所以当他遇到了像这样的人的时候，这个人刚开始就想说，那我让我照顾你。那他其实刚开始也没有说很喜欢他，只是就默默的，就是这样子待下来，因为他那时候不知道人生目标要干嘛嘛，默默待下来。但是后来入狱以后，他才开始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他的生命的转折点，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信仰，而去开始喜欢上这个男生的。我自己觉得啦。因为你有看到他里面有在那个 电影里面他有在狱中说有三次回想到这个男生，那他的男生一转头的时候，诶，一次转头比一次帅。
对，而且他后面不是都会演那个歌舞剧，然后就是那种你知道开始演一些贤妻良母的桥段。
对对对，
非常的灿烂的房子啊，然后他就是洗衣服啊，然后穿的那种家式围裙，然后很欢乐在那边唱唱跳跳的。嗯嗯，
对啊，
所以那时候他应该是觉得这个男人是可以给他婚姻的吧。
嗯，是。
嗯，但并没有。咕咕。
对，所以他其实对，后来，所以他其实就变成他其实是，我觉得那是变成一个信仰啦。那我觉得他这其实，在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解释到了为什么很多女生他以前会讲说什么可以谈恋爱，但是不能结婚，然后可以结婚的不能谈恋爱那一种。对，
唉，
大概是这种感觉这样子。就他是，
如果松子他没有选择这样，我只是觉得他是去任性，他就是对爱情这块他是任性的，因为
没错，
也没什么再想到，就是你知道，就是未来啊、老了啊、那一块这样。
没错，
他其实是爱的蛮任性的，他想爱谁他就爱谁。
对对对，然后就像他会讲说，只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就算下地狱我也没关系啊。其实我那时候看到那边，我是也是跟那个感觉跟他的那个好朋友一样，觉得哇，嗯，对，那个时候的我看到他说，那啊，我懂，我懂，我懂，对，对，就是当然理智是跟我讲说不要这样比较好。
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女生女性啦，我们可以说比较好啦，不要说聪明，就是比较符合社会化的女性，她可能。他也许也会在内心深处受到那样爱情的吸引，但是他的理智会告诉他说，哦，没有，我现在已经不是要去做这种疯狂事的年纪了，我应该要找一个好男人，嗯，也要比较好，就安全的男人，然后定下来，然后是可以跟我稳定去做结婚生子的动作这样。
嗯，
对，那松子他没有这样选择，他还是选择任性的去爱。
没错。
那些选择安全之路的女性，也许她们并不爱她们的老公哦。
嗯，所以这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啊。
嗯，只不过是因为她可以给她安全而已。
嗯，这个我就不能够去做什么评断，因为我觉得这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而且再加上说不定她刚开始可能就像以前古代也是很多人奉子或是奉父母之约结婚啊，可是、当他们结婚以后，诶，就很多老一辈又说啊，反正你就先相处相处，然后最后就会跟对方爱上对方这样子，也是有很多这样的可能的啊。
就只是不是浓烈的爱就对。
嗯，
对啦，我其实我觉得像松子那样子是实在是爱得太任性，因为他的一生都在，就是浓烈的人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浓烈的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蛮幸福的吧，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嗯，可是以世俗的观点，他最后的下场其实是没有很符合社会的那一种幸福的标准。
嗯，
但是这是社会的标准啊，也许对他自己来讲不一定是那样吧，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松子。
嗯，是啊，
但他后来在家里放太多垃圾这一点，我是能量不是很好啊。
对啊，就他后来就有点自暴自弃啊。
嗯，这样子是，的确是，我觉得他如果要是我写这个剧本，最后我就不会这样写。
哦，
我就会觉得松子他最后竟然是这么，他竟然是这么轰轰烈烈的人。他最后也应该要轰轰烈烈啊。
哦，例如怎样的轰轰烈烈呢？
他应该就是要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或者是经过了这么多轰轰烈烈的过往之后，那反正他也老了啊，他就应该、不是应该啦，应该就是说，如果是我写这剧本，我就会安排他成为一个 打扮得非常酷帅的老太婆。
哦哦哦，
然后他就算去捡垃圾吧，他也是捡得很有型这样。
哇，
然后就是不再在乎什么一定要有没有人陪伴之类，就有点像是以前的那个什么老人与海面那个老人吧。
可是我觉得假如他这样做应该就不是松子了吧、欸、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爱情才能够活下去的一朵花朵啊。那当然能够离开爱情的话他就不是松子了。你可以看到他里面每一段他都是只要一谈恋爱他就开始会做一些，就开始做那个运动了嘛，就是他就半蹲在路上，然后半蹲在那个他们的就是房子里面，然后就做那个手一直不断的在训练自己的腰力啊肌力啊，然后训练自己的身材那样子。就是当他每次一谈恋爱的时候他就开始做这个运动，然后一直到他后来甚至他摔断腿他也是一直不断在做这样的运动。那他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做呢？就是当他后来对恋爱已经放弃的时候、
哦、
啊，就开始没有在做这样的运动了。所以对他而言，
也可以谈恋爱啊。
对啊，就是他当他没有谈恋爱的时候他就会让自己变得非常的邋遢。那 他应该就是需要爱情才能够会有动力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吧。
我想是的。
所
以他更要维持那个好看的，不是好看啦，清洁的外表，这样才会有恋爱机会啊。
所以这边就是他的转折点咯。
唉，反正他就是一个为爱而生，没有爱情就是很没有办法的人这样子。没办法
啊，
因为你看以松子，你看其实松子他不以恋爱为生还真不行欸。他那时候在从小没有得到爸爸的爱，后来离家出走了，后来担任老师被解雇了，然后一路上他在职业上，从他当老师被解雇之后，他没有什么其他的 support 啊，家庭这一块也没有，就是他也失去了亲情这部分的支柱了嘛。那工作成就这一块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后来就变得没有在工作上面得到所谓成就感或者是其他的支柱这样子。
是。
那我从故事看起来，松子的朋友似乎也不多。那等于在友情的支柱这一块也没有什么友情的支柱。
对啊，
他当然会把他所有的重心放在爱情，那没有别的东西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他令我讨厌的部分。对，因为其实我相信多多少少每个女生，包含我自己也是，会在松子身上看到自己。那尤其像我也尤其是因为有某些家庭那一块，我跟松子蛮重叠的。只是在工作跟友情这一块，我比他好一些这样子。但是也是有这一块，就是渴望安定跟渴望温暖。那这个温暖跟渴望，当然是希望是来自于就是爱情这样子。那讨厌他是因为他其实就是扮演一个镜子啊，然后是那种破灭版的镜子。对啊，
是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不然会变松子哦。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警示录吗？
对，就像是说，你难道不知道小心点吗？要像我一样小心啊，就是告诉自己说，我必须讨厌他，我必须讨厌松子，因为如果我不讨厌他，我如果觉得他这样子是迷人的，那就惨了，因为我会像他一样。
哦，原来如此。
所以就决定说一定要讨厌他，一定要讨厌他才可以，要不要像他一样依赖爱情，要自己，要勇敢，要爱自己，我们不断的这样告诉自己。
是。
这就是松子令人遗憾的部分，也是令人讨厌的原因吧，因为我们看到他甚至看到某部分的自己，这是我的。
对啊。
那今天1766走读光影因为时间关系也要到这里了，这一集就 让我们散漫的看看电影，散漫的聊聊人生。OK， 那就
好，
大家晚安喽。